Hello， 各位早安，今天是2024年的10月9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再度收听弯弯八卦山的节目。2024年的重阳节将会在10月11号来临，那么重阳节有放假吗？重阳节要做什么？吃什么？重阳节的由来意义其实是很深远的，让我们一起来了解重阳节习俗禁忌，体会重阳节活动的寓意，让你全盘掌握重阳节开运的技巧，辟邪求福。首先我们要关心重阳节是怎么来的。重阳节是华人社会重要的传统节日，日期呢在农历的九月初九，因为九为阳数，九九相重，故为重阳。这一天古人进行祭天祭祖的活动，随着历史的演变，重阳节融合了多种民俗，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虽然历史悠久，重阳节在民俗上已经被视为不吉祥的日子，因为九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数位，因此重阳形成了许多辟邪酿祸的风俗。关于重阳的传统由来，最广为流传的是南朝吴军在《续齐邪记》中记载的故事。这个故事记载呢，东汉汝南人桓景在9月9日按照师父费长房的指示，带着家人登高，并系上茱萸带饮菊花酒以避瘟疫。而这个故事流传到后来被赋予更多的想象，形成了重阳登高避灾的习俗。到了晋朝以后呢，重阳登高插茱萸、饮菊花酒等习俗大为流行，而到唐代的时候，重阳被列为三令节之一，成为正式的节日，并产生了拜神祭祖、登高祈福等饮宴祈寿等习俗。此外，因日月皆逢九，重阳也称为重九，象征长寿健康，被称为老人节或敬老节，寄托对老者的祝福。重阳节虽然是华人社会的传统节日，但是在台湾并非法定的假日，也不会放假，唯二会在重阳节放假的地方只有香港跟澳门。娱乐的消息，综艺大哥徐乃麟因为在华视《天才冲冲冲》中，为了做效果，对于资深女星杨秀慧说了一个贱字，让她不满发文，扬言也不会再上《天才冲冲冲》这个节目了，并且在直播时大哭。那么哭诉双方一来一往，梁子也越结越大，这个一度传出徐乃麟呢要封杀了杨秀慧。那么今天呢，徐乃麟终于出席电商活动，再次解释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并且澄清绝对没有要封杀这件事，还对杨秀慧犀利喊话，再来冲冲冲玩吧，再来斗嘴，再来吃我豆腐，我会很感谢，不要放在心上吧，也不要讨厌奶哥，奶哥其实很和蔼可亲的。那么徐乃麟先再次强调绝对没有要骂杨秀慧的意思，当天就是节目效果，他表情也绝对亲和，尤其是当天录了两集，他从来没有骂或者是表现出狰狞的表情，他丈二金刚的摸不到头脑。他承认自己有时录影讲话不经大脑小脑，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那当然就是说者无心，那有意呢就是告诉我说用鄙视的眼神看他，哎，真是冤枉。我们看到每个来宾都是很热情打招呼的，他认为若有误会可以私下反映，绝对不会不道歉。徐乃麟说，大家都大人了，我65啦，你也快60，我跟唐崇盛道歉了100次了，再跟你道歉又有什么了不起。看来呢，徐乃麟呢这次是打开了心扉，希望呢杨秀慧能够放下这个心结，重新回到过去快乐的合作关系。关于星座的消息，那么木星呢一直逆行到明年，专家也示警重灾的五个星座，特别是财务跟健康要面临挑战了。随着时序迈入了十月，那么塔罗牌的老师呢也在社群媒体上指出，本月9号开始木星就开始逆行到双子星座，一直到明年的2月4号会恢复顺行。那么这段期间会对人际关系与心灵成长都将出现影响，也将为五星座者带来特别的挑战。同时呢，
也参考太阳跟上升的星座。那么木星因为逆行于双子，双子座的朋友自然首当其冲，期间呢可能会感受到思考及表达的压力，沟通会变得不顺畅，更容易出现误会。那么事业及课业进度呢会陷入停滞，特别是合作案遇到重复的修改和延迟，会让人非常的迷惑，尤其是人际关系的部分，跟朋友及伴侣之间也会产生沟通不良等争执。所以呢，命理老师也建议呢，双子星座呢可以在这段期间检视反省自己的言行，学习耐心处理问题，其实这也是一个成长，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整理思绪的最好时机。69岁的资深名嘴张友华三日和太太出门散步，当天是台风夜，途中不慎滑落，头部直接着地，一度失去生命迹象，送医抢救后仍未脱离危险，据悉已经装上了叶克膜，情况似乎不太乐观，目前仍在加护病房观察。与他交情匪浅的媒体人许胜梅也透露张友华私下的一面，分享他情意相挺的故事。许胜梅目前在维基女王透露，去年初他意外摔断腿，膝盖直接撞击地面，软骨碎成两半，情况惨烈，整整休养一个月无法工作。因为快过年了也很忙，当时手上有个主持多年的公庙工作，紧急找张友华救火。电话里他问我节目有趣吗，我说非常有趣，他真的就情意相挺的去帮我主持了，因为我没办法主持外景了。两人不仅合作多次，他也和张友华夫妻一起出过外景，友华哥非常的疼太太，他们结婚那么多年了，感情还是非常好，大嫂是一个小学的老师，夫妻俩都非常好，这一路走来非常谢谢友华哥的帮忙。就我知道他身体非常健康，声如洪钟，希望他能够赶紧好起来，继续出来跟大家见面合作。因为同为资深媒体人的彭华干也偷偷去了加护病房探望，但是无功而返，被挡在门外。不过呢，他表示尽管已知会被挡在了门外，也希望让对方知道大家都有去探望他。再来是英国王室的消息，联合王国现任国王查尔斯三世即将在11月迎接他的75岁的生日。那么根据外媒的报道，他现在心底唯一的愿望呢，就是期望能看到两个心爱的儿子威廉跟哈利王子们，他们俩能够修复他们破裂的关系，重新回归过去良好的互动。查尔斯一直梦想让大家庭能够重新团结，公认人士坦言，查尔斯三世当下最希望看到的是让这个家庭恢复和睦，他希望消弭近年来发生的各种恩怨，让威廉跟哈利重修旧好，毕竟还有什么时刻比在老爸生日更适合让两个人团聚呢？婚后选择离开英国远走美国洛杉矶的哈利，借由类似自传的书籍《备胎 Spell》大量曝光与揭露英国王室生活，并借此炮轰多名亲属家人，除了身为老二与大哥威廉之间的爱恨情仇，以及打小就结下对父亲查尔斯的心结，还有如今成为继母的卡米拉王后，一直不喜欢卡米拉的哈利在书中还多次指控，质疑他就是那个向媒体泄露自己隐私或私事的藏镜人。身为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长子查尔斯，在1948年11月14号出生在伦敦的白金汉宫，进而成为英国史上在位最久的王储。他即将迎来75岁的生日，他自己也反思后期盼能与儿子修复关系，在宗教鼓励之下希望和哈利和解，并让整个家庭恢复过往的和睦时光。登基虽然刚满两年，查尔斯却接连面临诸多困难跟挑战，除了哈利父亲的出走，他自己还被医师宣告罹患的癌症，虽然短期内不会伤害生命，但治疗依旧让查尔斯健康亮起了红灯。根据王室内部人士透露，成为国王后的查尔斯花费更多的时间在信仰上，借此寻求慰藉，并让他有勇气继续执行公务。如今，在国王心中，他最想做的就是与妻子、儿子们和孙子们共度美好时光，尤其是他的重要生日即将来临之际，这将是他最珍惜的事情。 好知名的美式连锁餐厅星期五美式餐厅 TGI Fridays 的英国运营商 Hosmore 九月申请破产了，随后多家业者紧急收购其中的51间餐厅，估计能保住近2400个工作机会。然而有35间餐厅并被纳入此次的收购交易，必须立即关闭，这会导致有将近1012人面临失业。那么零售专家将 TGI Friday 的英国业务的崩溃归咎于未能适应消费者口味的变化，转而转向更健康的选择，而非以美式和大量肉类为主的菜单。哦，接下来这一则是跟南韩的总统的女儿有关哦。南韩前总统文在寅40岁的女儿文多惠在5日凌晨发生了车祸，有车值呢达到了吊销驾照的标准。那么警方依酒驾罪嫌立案调查，文在寅所属的共同民主党仅称他做了不该做的事，而文在寅任内曾直言酒驾就是杀人的口号，如今女儿却涉嫌酒驾，引发了执政党人士强烈的批评。据报道，文多惠5日凌晨约2:51驾车行驶于龙山区梨泰院汉米尔顿饭店前，在变换车道时和后方计程车发生了碰撞，警方到场进行了酒测，发现文多惠血液酒精浓度高达 0.14%， 已经超过了吊销执照的标准，而且明显因为酒驾违反了道路交通法。文在寅一家人近期因文多惠前夫收贿疑云，正接受检察机关的调查，而民主党则主张这是执政党的政治打压，而文多惠却在敏感时机爆出了酒驾，不仅面临舆论的指责，更令民主党更加的为难。再来是夸张的日本消息，那么根据日本的报道，电车痴汉问题以 JR 的崎京线最为严重，数十年来时常发生痴汉电车的事件，虽然加设了女性专用车厢与监视器，但效果似乎有限。报道也提到，近期他们派出记者在平日实际乘坐 JR 崎京线，选在晚上6点左右的下班通勤时间，马上就目击到痴汉犯案，包括对女乘客袭臀，甚至还有男扮女装的痴汉趁机对男乘客性骚下体。有长期搭 JR 崎京线的通勤族表示，他们观察到痴汉大多会寻找穿着较为暴露且警觉性较低的女性，尾随在后面，逮到机会就进行猥亵。不过现在似乎出现更过激的痴汉，包括当场扒掉受害者的内裤，或者在网上找寻痴汉同盟，在电车上集体包围受害人猥亵下体。而民众也指出，这些痴汉大多数是年约30到40岁的男性，就算被逮到，再犯的可能性还是很高。报道也指出，最近出现专门抓电车痴汉的网红，他们能一边拍摄，一边寻找电车痴汉，并适时出手帮助受害者，的确能够减少部分的痴汉问题。不过报道也称，虽然车站月台在接获痴汉投诉与报案后会有警察巡逻，但因为这些警察不会进入车厢之内，因此阻止痴汉犯行的效果似乎有限。好，有一句话说金钱买不到幸福，诶，不过今天有一份美国的研究却是不一样的结果。哎，不论薪资水准高低，赚更多钱都能够显著提升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即便对于大富豪而言，钱财仍然可以使人感觉更加的快乐，而且似乎没有上限。诶，这是这个研究报告的结果。来，我们来仔细看一下内容。在2010年，我记得有一篇热门的学术论文指出，年收入达到7.5万美元，如果经过通膨的换算，也大概就是现在的11万美元吧。如果达到这个数，就会达到幸福感的门槛，超过这个薪资，赚再多钱也不会快乐。而今天这个宾州大学华顿商学院研究却发现，高薪资族群获得奖金或加薪时所获得的幸福感与低薪资族群是相同的。领导研究的机构2023年另一份研究也指出，幸福感确实会随着收入增加而跟着提高，而那些资产高达300万到790万美元的大富豪，幸福感甚至会上升到更高的程度，而生活满意度也会远超过那些收入6位数美元的人们。这意味着幸福感会随着人们的财富不断的增加，没有明确的上限。 这个报告表示，金钱与幸福的曲线在年收入超过50万美元之后还能够持续的上升。他认为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人们拥有更多的财富时，对于生活也会有更大的控制欲。而这就是为什么有钱人想要买更多的东西。前台北市长、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因金华城容积案遭羁押超过一个月了。那么又有周刊报道，今天呢爆出检联已经锁定柯的贴身账房，绰号叫橘子的秘书徐芷玉。他的角色呢犹如当年扁家的大账房陈正惠，但他早日呢早在搜索前就已经出境到日本。对此呢，民众党立议院党团总召黄国昌认为他见过徐芷玉，非常单纯的一个人，说他是大账房真的是让人笑掉大牙。那么今天又出了一系列的报道，指出柯文哲在讯问的过程中，针对2022年11月1日小沈1500沈庆金这些问话呢闪烁其词。令检联8月28日发动搜索之前，徐芷玉就接获柯指令紧急出境，早在8月27日就出境抵达日本。随着柯的手机及 USB 随身碟遭查获，巡礼出境前，柯还叮咛他要保护好身边的钱。那么今年3月、4月10日，巡礼便不再出现柯的办公室，以出国念书为由直接飞往日本的关西。今早黄国昌参加民众党立院党团记者会，并于会后接受媒体采访。黄国昌针对爆料的回应没有什么评论的必要，强调柯为什么会和心虚挂在一起，并称先前遭北检打脸的网络媒体不出来道歉，这个脉络下才是心虚。另外记者问到黄国昌是否认识橘子，而黄国昌则说见过，他就是柯文哲的随行，相信认识的人都知道他是非常单纯的人，说他是大账房真是令人笑掉大牙。然而北检就已经针对报道的内容回应，针对柯姓被告涉犯贪污治罪条例案有关许姓女子之报道内容，经查目前许女涉案情节及其余案件中的角色仍待调查厘清，请外界勿恣意揣测。富比士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为基础，首先估计各国的人均 GDP， 先衡量一个国家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总价值，除以该国或地区的人口数之后，便能掌握到一般民众拥有多少的财富。而更精确的方式还是要把通货膨胀率和当地的物价、产品与服务的成本全部都精确的考虑进去，在经过上述的综合考量之后，更能够厘清各国的购买力评价，就是所谓的 PPP， 接着调整出最终的各国人均 GDP。 尽管无法保证是绝对精准的，但是针对全球最富有与最贫穷国家进行排名，考虑购买力评价之后的各国人均 GDP 能掌握各国所拥有的财富。而这一份统计结果也跌破众人眼镜，那么第一名是卢森堡，第二名是澳门，第三名则为爱尔兰，第四名是新加坡，第五名是卡达，第六名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第七名是瑞士，第八名圣马力诺，第九名是美国，第十名则为挪威。而卢森堡的人均 GDP 达到了143740美元，新加坡则是133740美元，而美国则为85000美元。至于台湾，人均 GDP 在购买力评价之后则是达到76860美元，在整体排行榜中名列第14，尽管落后给第13名的文莱，不过呢居然超越了日本、韩国的人均 GDP。 根据泰国的疾病管制局 CDC 6日表示，自今年1月7号到9月3号之间，科勒府、武里南府、素婚府以及蔡野蓬府等四个府共出现了149例因感染猪链球菌丝虫的案例，并且有12人死亡，其中大部分都是65岁以上的年长者。根据统计数据，在四个府中，科勒府的猪链球菌感染病例最多，达到了89例，其中有6人死亡。
猪链球菌是一种猪之间常见的传染病，常见于猪只的上呼吸道，特别是扁桃体、鼻腔以及消化与生殖系统。那么猪只会透过鼻子与鼻子的接触，或者是近距离的喷沫相互感染，而人类则可能因为食用接触生猪肉、猪血或内脏而感染到猪链球菌，而猪链球菌也会透过开放性的伤口、擦伤或眼结膜直接进入人的人体。而猪链球菌的初期感染症状为发烧，但是大约14天后可能会出现短暂的听力受损。常见的症状包括高烧、剧烈头疼、头晕、呕吐及颈部僵硬等，严重时可能导致永久性的失聪或死亡。如果病患免疫力较弱，则容易导致病情加剧。疾病管制局建议，购买猪肉时应选择可靠的来源，并确保猪肉内脏、猪血需要在摄氏60-70度下烹煮超过10分钟。那尽量避免生食猪肉或者是交叉的餐具感染。好，上周山陀台风才刚刚过去，那么台风假的争议再次浮上了台面。那么有相关的媒体做了一个民意调查，公布民调的结果。针对此次台风假争议等时事议题进行了调查，针对台湾是否应仿效日本直接废除台风假呢？有高达 71.1% 的民众是反对的，仅有 19.9% 的民众是赞成。至于台风假的决策权，有 79.8% 的民众赞成由地方政府决定，而 13.5% 则认为属于中央决定。而上周山陀台风袭台，因为它的路径诡谲，雨量与风势惊人，部分南台湾地区停班停课长达4天，风雨较不强的北北基桃也停班停课了2天。同样2天内，股市汇市皆停摆，让企业界直言，若以台湾的 GDP 总值23兆元来计算，放一天假至少让台湾损失了315亿。所以，究竟台风假该不该放，再次引发了强烈的争论。至于台湾是否应该仿效日本的做法废除台风假呢？有 74.1% 的民众表示不赞成，看来民众还是希望能多放假一天是一天。日本呢，情侣发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日本一名26岁的女性和一名曾经离婚的29岁男子交往当中，对方在婚姻存续期间生了一个孩子，目前则交由前妻全权照顾。两个人在一起3个月时，曾经到麦当劳约会，没想到却被男方的行为搞到不欢而散。当时两人各自点了汉堡套餐，男友竟然没问过她的意见，就直接将两人的薯条倒在托盘的上面，甚至还理直气壮地说这么吃起来更方便。而女方对此感到不满，并当场表示，你为什么不只倒你自己的那一部分，连我的薯条也一起倒了出来，这样的薯条很快就会干掉，而且让人非常不舒服。她强调要求男友以后不要再这么做，没想到男友却对她的反应感到惊讶，同时反驳，薯条本来就是要大家一起吃的，我一直都这样做，有什么问题？面对男友的态度，这个 OL 办公室女士感到极度失望，但同时也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太过小题大做。再来是巴西的一个消息，巴西的亚马逊州马纳卡普鲁市有一处港口正在进行施工建设，但是7号却突然发生了土石坍方，现场有近200多名正在装卸货物的工人恐遭到活埋。根据当地流出的画面，事发港口附近的河流中已经有船只、房屋和汽车的残骸。那么事发地点为亚马逊河岸的特拉普雷塔港。里约热内卢州的军事消防单位指出，该土地因不明原因出现滑动，地面坍塌，造成港口坍方。虽然港口还在施工建设，但是仍是当地重要的交通枢纽，持续开放的运营当中。事发当下发现有200多名正在装卸货物，经初步证实，一艘浮船上的一户人家遭土石淹没。不止如此，亚马逊的河域也寻获了船只、管道、房屋、车辆残骸。目前民防、军事、消防队与其他部门团队都已经在现场处理营救受困的人员。 再来是民众党立院党团呢，在今天召开记者会，指控由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在台北市市长任内新建的林口市大运社宅，竟然有上万坪的面积被挪作高级酒店公寓和商办在出租。总召黄国昌更直指民进党政府连割柯文哲的稻草都不会。民众党立委黄国昌大骂，拿到的厂商发的大财，请问这不是图利，什么才是图利？同时白营立委把矛头指向经济部中小企业署，说原本承诺把市大运选手村改成社宅，怎么会有454户变成高级酒店和商办呢？民众党立委的黄国昌指出，住都中心先当大房东，把它租给经济部的中小企业署，他把它租给私人公司作为酒店公寓。从2020年到2023年，我们的经济部中小企业署收的租金是4759万，结果营业额是超过了1亿元，这就是高价租进来低价租出去，让厂商发了大财。美国乡村音乐天后泰勒斯再次高调现身 Kansas， 这一次不止探班球星男友凯尔斯的比赛，也让卫冕冠军的酋长队 Kansas City Chiefs 顺利打败对手圣徒队 New Orleans Saints， 勇夺新球季5连胜佳绩。如今泰勒斯现身球场加油，不仅能替酋长队带来可观的票房和收视率，更成为该队的胜利妖精。他在新赛季参与过3场主场比赛，成绩目前是3胜0败。综合美国各种媒体的报道，泰勒斯在8日开赛之前，由父亲斯考特陪同，以一身格纹洋装现身 Kansas City。这位流行天后缺席了2场客场赛事，虽然少了胜利妖精的加持，卫冕冠军依旧展现强大的实力，缴出开季5连胜的佳绩。从粉丝与媒体拍的这些现场画面来看出，泰勒斯非常沉浸在比赛当中，时不时也会有激动的动作，替他的男友或酋长队来庆祝。国内的诈骗案横行，那么日前的台湾的政府通过打诈四法修法，不过根据台湾的内政部调查，目前台湾人受诈骗的财损已经来到了新台币5亿。那么民进党的立委王美惠今天呢，在院会质询时也批评，6日全台就被骗了2亿多，而昨天7日又被骗了5亿多。他质询的时间是15分钟，也就是诈骗集团在这15分钟内又骗了将近450万台币。那么现在打诈专法已经通过了，诈骗却越来越多。
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以上就是弯弯八卦山今天有关的台湾新闻。您给我30分钟，我给你一整天有趣的台湾新闻。欢迎明天再次收听。